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94页啊，第一行，从末后一句看起，诸王等等妙相，只是一色所现。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总结前面的意思啊，前面所说身显光明色相，微妙难思，经上讲的光色忏悔，这句话深妙到极处，就像佛经上常说，不可思议，你无法想象，你也没有办法说出来，无法想象，无法能说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的体统，真正懂得佛所说的意思，只有菩萨。菩萨是佛陀入舍弟子啊，像孔老夫子三千弟子里面有72贤啊，夫子说话也如是啊，留下来的并不多啊。啊，通过学生整理修订，就是留下这部《论语》。啊，《论语》是孔老夫子的家言录，啊，里面所说也不可思议。啊，我相信72贤他们能懂，其他的人应该比我们强。那他们懂，不能完全懂，总有一些疑惑啊，那我们就更不懂了，我们甚至把夫子的意思都错会了。 把《论语》讲错了，真的不在少数，里面还包括大学的校长教授，我们谈到这些他把这些错误了啊，我们也不能纠正他啊，那面子不好看啊，所以只有听，听了，明白了，啊，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乱世，啊，乱世，为什么会这么乱？梵蒂冈助教国文组织的大师说得好啊，那天我们在一起圆桌会议，他跟我坐在一块，我对他所说的非常赞叹，动乱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无知，说得好啊！啊，现在的教育很多确实是强不知以为知，我们看到很悲哀，无话可说。啊，中国传统的文化，四书五经十三经，没人学了。啊，像我这个年龄，一生的遭遇啊，我是民国16年出生，1927年啊，等到我们上小学的时候，社会动乱，我记得我11岁卢沟桥事变啊，日本发动侵略中国，当时日本人的用心认为3个月中国会投降，他就能占据了，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了8年啊，最后胜利不是日本，日本投降了，8年战争我们没办法念书啊，啊，等于说是小时候培养读书的根基，这段时间浪费了。啊，虽然没有读书，那时候风气还不错，抗战时候。啊，也就是说5000年文化还有一点样子，在家庭可以看到，在社会可以看到，方方面面人都很老实，没有欺骗人啊，言行举止还有一点规矩我们小时候受了这一点熏陶，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啊，这个也帮助我们一生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但是 古书这个机缘遇不到了啊，一直到台湾那个时候，李老师办一个台中联社，台中联社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活动啊，比如国文补习班啊，经学班，经学班专门对学习讲经教学，培养这种人才啊，国文补习班里面讲古文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三个小时讲一篇。我在台中住十年，听了一部《古文观止》，啊，一个星期讲一篇，十年。啊，等于是上补习班。我们不是专攻啊，台中徐显明居士他在古文上下的功夫比我深啊，基础很好啊，我跟李老师是学佛经，啊，因为出家身份，张家大师叫我，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是什么？经典里都有记载，教学。我年轻的时候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，方老师为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学佛从这进门，老师告诉我们那时候怀疑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所以对宗教毫无兴趣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这他介绍给我的是大乘经典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没人说过我这样入门的，入门果然没有，老师没说错啊，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一生办学搞教育，他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这个举动让我们后人去想啊，他是王子，他也不出家继承王位，世间人求之不得了，他是得到了不要放弃了啊， 出家做苦行僧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表法啊，知识分子好学。印度在那个时候宗教之国，哲学之国啊，哲学思想很发达，这些学派那些宗教他通通都去学过，学了12年，发现他不能解决问题，于是把参学放弃了啊，12年，他到恒河的附近，在毕波罗树下入定，看我的《大乘经》上讲了很多啊，特别是中国唐朝慧能大师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开悟。他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完全平等。啊，所以东方的学术不是求知识啊，西方求知识，西方文化建筑在知识的基础上。中国跟印度不一样，中国跟印度的文化是建筑在自信的基础，就智慧的基础上，它不是，是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。从外面来的是知识啊，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，就它的范围不大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智慧没有，智慧一开的时候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他全知道全明白了啊。所以中国古印度都是讲开悟，小悟大悟，大彻大悟，他讲究这些啊。大彻大悟就叫佛陀，大悟叫菩萨，小悟叫阿罗汉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啊，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名称啊。所以佛家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都应当成佛。佛不是神，不是上帝啊，佛是个明心见性的人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啊，对，最初到鹿野云，在鹿野云里面住了12年，讲阿含小乘，就好像办小学啊，办学要按照学生的程度慢慢把它向上提升， 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条龙的学校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办一条龙的学校。啊，小学12年，根扎得稳呐。我们现在小学6年不行啊。啊，中国古时候同盟养正，你看家里的四叔，小孩差不多是3岁半、4岁上学。啊，到15岁完成扎根教育，那叫小学。啊，15岁这个年龄，除了同盟养正十几种教材之外，那就是四书五经。一定要读啊，天分好一点念13经啊，四书13经啊，再加上史记、汉书啊，再有一些就文学，14国赋，那是点缀的，根都扎下去啊！啊，重要的典籍15岁以前全都背熟了，15岁进太学，那就是大学。啊，大学里面老师跟同学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为什么这些书你都背会了，你都念书了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里头的大义你全明白了。老师好教啊，啊，书同文却同轨，古时候的书一面是行，每一行20个字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没有段落，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印的书都要守这个规矩。这个真的太好了，全国的图书统一啊，你跟人家论语啊，告诉你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完全相同，不管你什么地方印的书，它都一样啊。这也是科学，能说中国人不懂吗？啊，一点都不会错啊！读书先学句读。老师教你的时候把句子圈出来，把段落画出来，啊，重点不是讲给你听，讲给你听那是你老师的东西，那不是孔子的。啊，孔子的论语从哪里来？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！我们讲真心，不是妄心，真心里面流露的，它是开悟的。所以你要是开悟了，自然就明白了，那个明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所以1000遍念完之后，老师让学生讲一遍，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，每个人都要出来讲，老师做印证，点头，不错，没讲错啊，这同学这一课就毕业了 啊，再读一千遍，两千遍，两千遍之后我再讲一遍，大家听。讲的意思就深了，广了。啊，跟第一遍不一样。啊，第一遍是小悟，第二遍是大悟。再读一千遍，三千遍之后，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是圣人，大悟是贤人，小悟佛家讲阿罗汉，啊，菩萨是大悟，佛是大彻大悟。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，他开悟。啊，五祖问他，你见性吗？明心见性，性什么样子？说给我听听。他向五祖汇报五句，实际上20个字。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第一句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自心就是真心，能生万法。啊，整个宇宙是自心所生所现。啊，能生万法，清净没有染污啊。啊，第二句，本不生灭，万法是生灭法，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只有自性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生灭法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。啊，要用佛法来说，具足一切经教，啊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自信通通具足。只要你见性的时候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自信没有一样不具足啊，它能现万法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他本自具足万法，他要不具足，他怎么能现出来？啊，是他能生能现。真心之外还有个妄心，妄心没这个能力，妄心他不具足，他能变。啊，真心所生的、所现的，妄心能把它改变。啊，你比如说，真心所生所现的是极乐世界，是华藏世界。妄心能够把华藏、把极乐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跟十法界本来没有。啊，自信不会生这些东西，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能生能现是自信。啊，能变所变是阿赖耶，就是妄心。啊，这是个生灭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大乘佛法，中国儒家他们所追求的是自信。啊，读书要求的是叫你开悟。啊，开悟是智慧，是活的。啊，不求知识， 这是跟西方教育的理念完全不相同。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，这说的对啊，他要培养一个圣人，培养一个贤人，圣人大彻大悟，贤人大悟啊，他管用啊。啊，科学技术那是小事，圣贤人懂不懂？懂。为什么不要？你明白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200年前的战争，用刀、用矛、用弓箭，啊，这200年的科学技术。啊，从机关枪变成核武弹的核武器，这是科学。你要从这个地方去想，就知道中国人不是不能，不要这个，这个东西有害。啊，今天如果再有核武战争，整个地球毁灭，那就。中国人如果走科学，恐怕1000年前或者2000年前地球就毁灭了，不存在了。这是中国圣贤教育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不发展科学。好啊，啊，现在交通是便捷。啊，过去从我们香港啊到英国伦敦啊坐那个帆船，大概要坐半年，总4-5个月才等到，哎，而且风险很大啊，现在飞机12个小时到了，好不好？不错，可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什么大家人情味呀、啊、你说那个时候坐几个月船的时候不远万里而来，这多难得了啊，现在几个小时了，人情味没了，感受不到了啊，你就晓得古人那个慢，慢里得有诗情画意，现在科学技术这么一发达，诗情画意全没有了。啊，古时候10几岁小孩就可以作诗填词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的资讯、电视，好不好？传递讯息不错，这是有功，很快就传递过来，可是它伤害人啊！啊，这个东西家家都有，从早到晚每个人都看，内容是什么？杀盗淫妄，把人全都教坏了，这社会怎么会变这样？好的老师没有了，受什么教育？受电视教育，受网络教育，受电子游戏教育。今天人受这个教育，他不懂得伦理，他不懂得道德，他不相信因果。啊，随自己的念头、妄心，无所不为。这还得了 啊，现在人活得多可怜啊！古时候人从小就学孝道，孝亲尊师，一生做人必须遵守啊！现在这个社会，杀父杀母，兄弟互相残杀，时有所闻啊！古时候这个叫听不到，不可能发生的事啊！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爆发出来了啊！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啊！这个副作用可以毁灭人类，不是好事情啊！我们从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要想到中国人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对后代多么爱护啊！负面的统统禁止。你看，我们读历史看到有记载，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，机械化的运输啊，诸葛先生死之前把它全部毁掉，不留个后事，这是什么心？这是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他是那个时候用在战争上，不用人力，用机械的原理，木牛流马。虽然速度不很快，但是它能拖东西。啊，毁掉，不向这条路上走。让这个世界，大家过太平日子多过几年，用心在此地。啊，绝不是吝啬，绝不是这有科有这些科学技术不愿意传染，不愿意传有道理在。啊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跟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。啊，能够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美的只有古印度的大臣。啊，现在佛法全在中国，印度没有了。啊，南传的都是小臣。啊，少数的藏密。大乘佛法全在中国。那么现在我们想想，英国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先有宗教后有文明，文明从哪里来的？从宗教延伸啊，宗教是文明的根本，没有宗教支持的文明，根据他的研究报告，好像没有超过300年的，大概200多年就灭亡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地球上只剩下两种文明。啊，第一种是中国的文明，啊，传统文明；第二个是西方 科学技术的文明，啊，中国这个文明为什么会存在？哎，他说宗教是文明的根，文明是宗教产生。中国有三个教，有儒释道，所以中国文明存在。如果儒释道都没有了，中国文明我想大概可以维持100年，100年之后可能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文明就是代表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是人类的黑暗时代就出现了。啊，这两年我们看到啊，中国习主席在提倡啊，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找回来，好，真难得，不但救了中国，救了全世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事实真相，要好好的学习。啊，儒释道内容非常丰富，包罗万象，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了。啊，一生能够成就一两样就好，做专家不做通家。啊，儒家的纲领，总纲领，总的代表就是四书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。啊，宋朝朱熹编的，啊，周夫子编这部四书，啊，我有个猜想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他是从《华严经》上学来的，《华严》确实是大臣。佛学概论性质就跟四书一样，它有理论，有方法，还带表演。幕后善财童子53参把华严经的理论方法完全落实到生活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53个代表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你怎么样去用它，它都帮助你。啊，四书很像华严，你看，它有理论，中庸是理论，它有方法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孟子是表演。啊，圣贤教育里的理论跟方法，孔子做到了，用孔子来代表圣人，用孟子来代表贤人，你看他们如何将中庸大学应用在生活，应用在工作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应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妙极了。儒家的东西简单有效， 真的是无与伦比。啊，佛法所讲的比儒家这个理更深，方法更多，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那讲方法啊，也是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。这个平天下去，让全世界得到平等，我们希望古人这个理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出现。文化统领世界啊，不是政治，孔子民心学习啊，孟子也是民心学习，中国道教的老庄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从印度过来，这都是民心见性，大圣大贤，在中国人独厚啊，这个国家民族五千年还在啊，还没有被消灭，到底在哪里？文化的力量啊，文化不但可以救中国，而且可以救全世界。这慢慢的，欧洲的汉学家几乎都肯定的这个说法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教育，国家没办，国家只办太学。太学是什么？就像现在的党校，培养国家、省市各个阶层的公务人员，太学任务在此地。啊，那么学校家庭负责，有道理。谁最爱你的子孙，一定是你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真正爱子孙，真正希望子孙好好读书，成圣成贤啊，家里光荣啊，荣宗耀祖啊，啊，所以教育是家庭办的啊。古时候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，现在很少人能懂，古时候家都是大家庭啊，弟兄们都是不分家的啊，所以五代同堂，你看家谱，家谱一行就五代，那是以前住在一起的，生活在一起的啊。第六代人更多则分出去，分支分出去，所以家家都是五代同堂啊。所以有家塾，家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，这个学校是一条龙的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啊。所以古人到十八九岁，更早的十七岁就考中状元了啊，考中举人了啊，那他就可以做官了啊。进士是国家考试最高的学位，想象现在博士啊，举人是第二个学位硕士啊，还有个秀才县考啊， 秀才督办差不多十二三岁就考上了。啊，考中之后，国家希望你好好的读书，不要干别的，所以国家给粮食给你，啊，给你待遇，等于国家养你。你看了凡四训，袁了凡先生考中秀才了，他每一年国家给他90多担米，稻米。啊，那90多担他吃不完了，吃不完他就卖，他的生活费用从这儿来，国家养读书人了，啊，希望他认真读书了，啊，再能够考中举人，考中进士，啊，出来做官，为国家服务。去教育，家里面办比什么都好啊！他是真干，请最好的老师，对老师的礼遇，让家里面的小孩、孩子们看到之后，一生记住尊师重道。啊，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，对老师致敬，都是三跪九叩首。啊，老师接受学生家长这样的礼遇，要不认真教，你怎么能对得起人？啊，哪像现在啊？啊，小孩教出来了，考中功名，啊，就是国家考试及格录取了，老师的光荣啊，老师是秀才啊，学生考中状元的，状元是学生，他是学生啊，真的荣中要素啊，这个老师受人赞叹，没有私心啊，啊。小孩当中有这个天赋，好好教他出人头地啊。那么这些学生，他的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是完全一样的啊。他将来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，一定要照顾。所以老师只要有几个好学生，他的子女不成才，他不忧虑，他晚年有人照顾啊，有这些学生我找。那中国人都厚道。啊，尊师重道。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孝敬这两个字。孝是用父母做代表，敬是用老师做代表。啊，从这个里头再延伸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啊，教育在全世界，教育的理念、教育的方法、教育的内容，中国都是世界第一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丢掉快100年了，很危险。如果没有年轻人认真学习，啊，努力去背，精识自己，那文化就会丢失。啊，都没人学了，文言文看不懂，汉字不认识了，四库全书就变成废纸。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就这桩事情啊！国家政权丢掉没关系，我们有过程经验，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入住中国啊，满清的时候满族人入住中国， 这个不好，文化没丢，所以这个汉人还能出头。文化丢掉了，那就灭亡了。啊，也有可能连这个族群都不能存在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上面经文讲的光明色相，这个光明色相是指西方极乐世界，微妙难思，我们无法想象，随意所变，这个也是念头啊，随着念头它产生变化，光中有色，色有现象，诸王等等妙相，只是意识所成啊，这个意识就是无色，无色才能显一切色，不同的色。又如佛像具好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看相算命，印度人也不例外啊，在古印度的时候看相算命也是很多的啊，贵人有富贵相啊，贫贱有贫贱的相啊，一看就知道了啊，真能看出来啊。那么现在人的相，现在人相复杂了，为什么？美容啊，他能做出一个假象来啊，美容是很糟糕啊啊，你能美多少天，三年五年之后病就发出来了，苦不堪言的啊。我早年在澳洲遇到一个人，台湾人啊，女孩子美容啊，那个时候我看到她三十多岁，将近四十岁啊，非常痛苦，这苦不堪言，我说那是拿钱找罪受啊。啊，这个都不知道，父母给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它。不敢毁损，美容是毁损父母给你的本来面目，果报自己要承担。那么印度人说，贵人有32种富贵相，就32种大人相啊。释迦牟尼佛有，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也有几个人有啊，有32相，还有80种随行好啊，佛有。菩萨随行好就没有这么多啊，阿罗汉就更少啊。今天在这个时间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学看人啊，这个人是富贵人，看他的相貌、言谈举止啊，知道 富贵是有原因的，应该要享受富贵。那佛法讲得更深，他为什么会有富贵？过去修的富贵的因，今天他得富贵。啊，你比如说佛给我们讲布施，财布施的财富越施越多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也是越施越增长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样的年龄看的就多了啊，细心回头想想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啊，有不少大概一半以上都不在了，七八十岁就走了啊，细心想一想这些人当年在世，尤其是从小到老的在一起，就特别明显。啊，我这个命是个苦命人，过去生中没修啊。啊，跟佛结了缘，啊，这一生遇到佛法，那这一生的行持，老师教的，我听话，啊，老师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？明白了，老师，他是教育。我在大乘经上看到这样的啊，所以他开悟之后在洛阳人办小学12年之后才向上提升，方等8年中学啊，中学毕业了再向上提升大学，般若不是智慧啊，帮助大家开智慧，破迷开悟。22年，他讲经说法49年，你看，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讲这门学术，那就是前面都是基础，阿含是扎根，方等是向上提升，准备接受大乘。准备接受到这啊，实际上好比是中学到般若22年，这是大学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目的在此地。最后的8年是研究所，菩萨里面少数最优秀的提升，让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们看出来了啊，经上讲的佛寺跟现在是世俗讲佛寺不一样啊，现在人讲佛寺超度为死人服务，释迦牟尼佛一天没干过啊，经上没这种记载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情教学，而且他没有放假，1年360天，天天不间断所以我们搞明白搞清楚了，他是个老师，佛教是教育 啊，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教育。啊，在中国做两桩事情，一个是翻译经典，把梵文经典完全翻译成中国文言文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梵文是拼音文字，拼音文字一般300年就消失了，很难传下去。啊，今天梵文经典没有人能念懂，原因在此，不用梵文了，印度话不是梵文。啊，梵文是印度古文，没人学了。啊，我们就明白了，翻成中国的文言文，用这个文字来做经典的载体，中国文言文传1000年，传10000年不变的。啊，只要你能学会。早年李炳南老师告诉我，熟读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；熟读100篇古文，标准是可以背诵的，背得很熟的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文言文难不难？不难。啊，我们这边有个小朋友15岁，文言文写得非常好，父母教的，没有别的诀窍，熟读熟透了，自然通达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搞汉学院，对文字学非常重视。啊，我们鼓励同学要背书。啊，我们选了60多篇古文，希望这60多篇古文都能够背诵。啊，有很好的古著经注提供他做参考，帮助他理解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佛教要复兴起来是复兴教育，佛陀教育。啊，绝对不是搞金蝉佛事，不是做法会。这桩事情不能不懂，如果路走错了，不是佛菩萨，不是祖师的意思，世世代代都传经，每一个宗派的传人这一个学派里头的博士学位啊，啊，人家称你为祖师，第几代祖师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宗派的重要的经论讲几遍，在讲经教学里头发掘人才，传宗接代，把这经典传下去， 啊，贤首宗学华严经的有没有的？啊，我过去讲过两遍，很可惜都没有讲圆满，太长了。啊，后一段的时候，我讲华严经讲得很详细。华严总共99卷，我大概只讲了五分之一，用了多少时间呢？4000个小时。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说，我这种讲法是详细，大家听得很趣味。一遍华严从头到尾讲完20000个小时，这是大乘教的最大的一部经典。啊，我为什么放下？年岁太大了，求往生重要，所以我华严听了，专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大家都称赞他，他是中本华严。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我在此地顺便把这个信息跟大家报告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每个宗派的东西我都喜欢，但是广学多闻是不可能的。啊，大经细讲是非常有味道。啊，但是它有它的困难，时间太长。啊，大经必须要精简，要略说点到为止。啊，但是这种略说现在人很不容易接受，它叫枯燥无味。啊，现在人说我学了就管用，我将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他非常欢喜。那么步步经都可以这样讲吧。啊，如果用儒家的话来说，确确实实儒释道的学问都能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都有这个效果。啊，都有这种智慧，都有这种德行。啊，我们要认识，要正感，现在迫切需要的老师。啊，我们急着搞汉学院，希望10年当中能够培养30到50个老师，我们就满足了。有30、50个老师鼓励他们，希望每个老师不要多，能培养5到10个老师，传统文化就不会消失了，就会沉传下去。啊，极乐世界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。啊，这是我们对于佛菩萨祖师大德的信任。啊，汇集这部经，夏林玉老居士，我跟他没有见过面。啊，他的学生黄念祖，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， 黄老居士跟我很熟，我们在美国闻名，听到这个人啊，电话当中长谈，他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一个月，很短啊。回到中国去之后，那个时候我每一年大概都要回到中国三四次去干什么，亲近这个老人。向这个老人请教啊，这个老人的舅舅没关系，老居士啊，是我老师的老师，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。啊，所以从传承上来说，我们还是有是一家人。啊，有使命，必须要把法传下去。啊，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国家有一个宗教大学，佛教也可以办一个佛教大学。佛教有十个宗派啊，那就十个学院，这样才能把佛教兴旺起来啊。我现在困难是有，难在哪里？难在现在没好老师教我啊，像我这样的程度都得要退休了，教学的体力不够了啊，奖金还勉强啊，教学的体力就差很多啊，所以是年岁不饶人。念老在这些文字里面告诉我们，佛像佛有84000相，相有84000随心，好一放84000光明啊，光明当中又现84000佛啊，现佛，这些话通通都是极限，即是达到极限，显示忏悔之意。忏是忏辱，好像我们讲堂里头这十几盏灯，这十几盏灯每一盏灯都开了都亮了，光跟光啊参入了啊，虽然各是各的光里头分不开哪一盏灯的灯光，为什么每一盏灯光都照这个空间，这说明什么意思？一体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，这种忏悔是遍整个宇宙。我们天天在这里面 自己不知道，没有觉察啊，在佛光当中啊，光无量无边的，现在像光波，我们的眼能见到的是一定长度的光波，比我们能见波长的见不到，波短的也见不到啊！我们用机器去测啊，测到有紫外线啊，有 X 光，这个光也是普遍的，我们没办法觉察。啊，想忏悔，懂得忏悔是谁？华严经上说的，原教初住以上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禅宗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知道。啊，知道跟不知道是一回事情。知道是整个宇宙有我，不知道的时候，知道的人他晓得整个宇宙也有你。这里头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？一体。啊，我里面，这个是身里头、心里头，无论是真心是妄心，啊，真心是自信，是一个，大家没话说。妄心是阿赖耶，无量无边，妄心各个不同，但是它有忏悔这个现象。那就是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你我是一不是二，不能分家的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念了在注解里头，不在这一段，前面有说到过，现在科学发现用这个雷射来试验啊，叫这个，它的名词叫什么？也想不起来。确实证明，这个照片，一张照片，你把它剪碎。啊，剪到最小的一个小点，放在这个激光里面去看的时候，它还是完整的。哦，叫全息照片，证明光光忏悔的意思。啊，像经上讲的毛端，我们含毛尖端，这里头有世界，有诸佛 大千世界在哪里？在末端上，在尘沙里头啊，微尘，微尘在空中，阳光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微尘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世界里头有微尘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重重无尽，像两个镜子互照啊，你看不到边际，这些都是忏悔的现象。我们对忏悔两个字很难懂啊，全息照片跟科学家所说的啊，原子电子，他讲这些东西啊，佛法通通用一个名词叫它做微尘啊，全息照片里头看到了啊，但是它必须要放在这个极光照着它，它才能现出完整的照片啊，切个角落上看起来是完整。这被科学发现了啊，证明佛经上说的末端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啊，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为什么可不能想，你想不出来啊，你的思维的能量达不到。什么时候才知道不想？修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大悟，这个现象被你看到了。你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就在你这个电视画面上，变法界虚空界都在。那我再跟你说的时候，我说在我们指甲上，你相不相信？再缩小的时候，在一粒微尘上，一根汗毛端上，跟佛经上说的一样了。我们没有天眼，没有慧眼，没有法眼，我们见不到。化身菩萨除了佛眼他没有之外，他有慧眼，他有天眼，他有法眼，所以他能见到。慧能大师所说本自具足，没错，不但有情众生本自具足，树木花草具不具足？具足。啊，微尘去不去除？去除，样样去除啊！我们对这些都要有概念，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知道佛法是佛经的广大、圆融、自在无碍，这都是自己的本能，不是外头的。所以前面一再教导我们，你要知道有，佛有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你要知道有，知道有什么，然后你就发觉它。怎么样发觉？ 把障碍除掉，它就现前。啊，什么障碍？佛告诉我们三大类。那第一叫根本无明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假的，自心没有起心动念，阿赖耶有起心动念，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妄心有起心动念。从起心动念就起分别之处，整个宇宙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。啊，阿罗汉有功夫有本事，他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，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，自然就消失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超越轮回啊，这是佛门里面小骨，释迦牟尼教学前面十二年就可以做到。啊，前面十二年阿含证阿罗汉果。那么方等以上的菩萨必须要明心见性。啊，除了不执着还不要分别。没有分别的，不分别是一体就现前，分别就一切现，不分别啊，高啊，最高的到佛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没有了。所以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。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，我们只要想记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三个障碍把我们障住了，我们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透不出来，原因就在此地。佛有本事见色闻声，看得清楚听得明白，不起心动念，这就是佛，这就是最高的学位啊！第二个等级菩萨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菩萨，这第二个位置。第三个位置阿罗汉，阿罗汉有分别没有之处啊，菩萨是分别也没有了，比阿罗汉高，所以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六道凡夫眼见色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跟着起来了啊，耳听音声也跟着起来了，六根对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叫六道凡夫啊。不起心不动念佛， 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。如果只有不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我们把这三个因果搞清楚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功夫，就是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。为什么？这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真的是自信，能生能现，能生能现是你得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它什么的？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念头，所以你六根缘不到它，你想也想不到它。六根缘不到，所以要放下。幻象，十法界一真专业幻象，它有生有灭。啊，你能够圆的，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能圆的对象，就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。啊，假的不是真的，所以假的放下，真的真的圆不到，不能起心动念也要放下。就对了。那么学佛，总的说一句，学佛没有别的。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，我就向他老人家求教。啊，我说我跟方老师懂得佛法是大学问，是高等哲学。我是请教大师，佛法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？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啊，我们对老师真的十分恭敬。等老师教诲，没想到他老人家看我半个小时，不眨眼睛啊，半个小时说了一个字，有啊，我们就很高兴啊，没落空，老师有啊，高兴，他又不说话了。我是搞到两三年之后，我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他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教我？因为传法要心心相印，他的心是在定中，我的心浮躁啊，年轻人嘛，心浮气躁嘛，半个小时把心定下来，这定下来，他说这个有，这有我们就不行了，我们听到这个有，心又动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又浮躁了，他又不说了，知道？大家听十分钟，啊，我们就刚才一动一下就再慢慢再定下来，告诉看破放下，啊，你看看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，那事实真相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那这虚妄统统要放下。啊，佛又说了，金刚经后头还有首偈子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要不要放下？有为法就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就假的。啊，哪一样东西没有生命？动物有生有灭，生老病死；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全是生灭法。那佛法原生之法，原生也是生灭法。啊，因为众生迷，所以佛来跟你说法，你不迷无法可说。啊，说法是帮助你破迷开悟，悟了之后没事了，都是不起心不动念哪来事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去看破，然后帮助我们放下。不执着了，什么都不执着，一切随缘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有缘我们去做，没有缘就不做。你说你多自在啊！做不是利己，是利益众生。什么样的利益是真的众生的利益？破迷开悟是众生第一利益。放下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他只要一开悟肯放下，他就超生啊，就变成阿罗汉，变成辟支佛，变成菩萨，变成佛陀，统统做得到啊。啊，下面至于师祖佛师，师祖不是啊，做就是我们发现真干干什么？帮助众生觉悟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目标是帮助众生觉悟的。这就叫佛事，千万不能误会啊！佛是觉悟，啊，这个施作佛事与摄取十方念佛众生真是最深。那么我们看看阿弥陀佛的佛事，阿弥陀佛天天在干什么？化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，到十方世界去戒引念佛功夫成片的众生，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啊，他就来接你去啊。阿弥陀佛天天干这个事情，接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就叫你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体会得到一对一的教学，什么人叫你？阿弥陀佛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自己也是学生，一对一教啊，一直教到我们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六根结合六尘境界都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啊！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太重了。 我们是无量劫生生世世养成的，好难断啊！今天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断？用念佛的方法啊！海鲜老和尚一家三个人，他的老母亲86岁往生，自在欲知是知，自在往生。老母亲也没念过书，也不认识字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还有个师弟海清老和尚，也是一句佛号，他们三个人说一句佛念到底，三个都往生，三个都自在往生。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不但脱六道轮回，还脱十法界。脱十法界太可贵了啊！他一往生告诉我们，他超过阿罗汉，超过全教菩萨啊！他跟法身大士地位平等，住十宝庄严土，这叫最深。我们要学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智慧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但是我们遇到人都劝他念佛，遇到人都把经上介绍西方极乐这样殊胜庄严啊，去并不是很难，我们介绍给别人啊，他果然听进去了，一粒而根永为道种，念佛的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将来会遇到缘，遇到了这个种子发芽，他会接受，这我们该做的啊。所以佛法这么多宗派，就十个啊，我们取净土，在净土里面我们单取无量寿经，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单取这个汇集本啊，取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好啊，保证我们这一生呢脱离苦海，苦海是六道轮回，比我们这个世间苦得多了，世间跟轮回比那好多了啊，所以要立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又参照上引经文中可见极乐种种一真庄严，皆是自然根本所现，自然根本是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前面所讲的真正真中之真，就是我们自信啊！自信在哪里？自信现在跟我们的肉身融合成一体，啊，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知道决定有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你才肯修啊！怎么修才肯放下？啊，一切都能放下。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，适可而止， 就好。啊，财富用来弘法利生，好啊。弘法利生用什么方式？学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所说的供养，都印经书送人。啊，以后供养多了，他开了个书店，弘化社，自己有印刷厂，啊，找这些个居士来经营，啊，供养他的钱做资本，大量的印送佛书，印送善书，啊，劝善的书，他搞这个。我出家之后，李炳南老居士要我学印光法师，所以前面这几十年都是印诵经书，啊，印诵大藏经，印诵四库全书，我搞这个。那现在看到说这书没人读怎么办？我要培养一些能读的人，希望他们做老师，一生都做老师，不干别的。啊，教书教学。啊，培养这一批老师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，我就干这。啊，我发这个心，难得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，啊，我们几次谈话非常有缘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谈想法看法越一致，所以他就邀我共同来办汉学院。我看他是真心干，我也全心全力帮助他。他还年轻，啊，大概60才出头的样子，还年轻。啊，希望我们能在10年当中达到心愿，真正培养50个老师，真正能教汉学的，啊，真正有能力编群书之要续编，啊，群书之要后编续编是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。啊，这里面的好东西，四库里头，到里面去挖去，跟唐太宗这个体力完全相同，啊，分量也一样大。那这样100卷、100万字，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。以后中国人、外国人只要读这部书就行。啊，读这书把中国的好东西全都得到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